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田波，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给大家谈一谈Watch 7的servicing issue。我是微软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对于一个任何一个成熟的软件产品来说，当你发布了这个产品的以后，你仍然需要提供服务，就相当于售后服务。任何一个产品你需要提供售后服务一样，如果这个产品有问题或者有一些新的功能，你如何去解决，就出现在对存在的产品出现的问题，你如何去解决它，如果你如何提供新的功能给当前的客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今天我就谈一些最基本的，就说在对于这个产品Watch 7这个产品，我们是如何提供给客户提供进一步的服务，同时客户如何去更新他的产品，去更新他的这个更新他的产品。今天这个讲座最主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三个目标。一个就是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在这个产品这个 Watch 7这个产品是如何支持 servicing 的，这个 servicing 包含哪些部分，同时当客户达到一个 servicing 达到一个包，如何去安装这个包到你的系统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刚才像我讲的这样，这个操作系统，我们这个 Watch 7这个产品是如何支持这个 servicing 的呢？这个就是我要谈一些背景知识，就说这个操作系统是如何支持这个 servicing 的。另外一个就是当客户，因为当出现问题，如果是 fix 或者是一个security update 或者是一个新的 feature， 就说我们是这里有各种不同样的就是 servicing 途径，就说我们如何，就说我们如何，就如何就发布这些包出去给客户。这是我主要谈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当客户拿到这些包，拿到这些更新，如何安装到自己的系统上呢？这里有不同的途径，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实现自己安装这些包。就说在 Watch 7，大家都知道 Watch 7是基于 Windows 7，在早期的操作系统里面，就说在 Vista 之前，所有的操作系统就并不是 components based， 就说并不是组件化的。就从 Vista 开始，操作系统是组件化的，所以就说你有一个，就说操作系统如何支持你，支持这些，如何支持这些更新啊，支持这些 servicing pack 啊，操作系统就说从 Vista 开始到 Win 7，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产品就 Watch 7，它需要这些底层的操作系统自身去支持，因为操作系统目前的操作系统就说它是组件化的，所以这里我就要谈到一个，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就说叫 component based servicing， 这个是操作我们目前操作系统 Windows 7或 Watch 7它自身操作系统自带的一套底层的一套功能，就说你必须有这个功能你才能支持，就说你这软件的更新啊，你说一些就说 fix 啊，或者是那个 servicing pack 啊，就说这个功能具体应用在干什么的呢？最主要的这里就列举了几个最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说它是用来实现，你可以用来实现安装或者卸载你的包，不仅仅是你在安装这些 update 这些 fix， 就说你在正常的操作系统你也可以，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操作系统，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安装或卸载你存在的这些包。 比如说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你说我要 uninstall， 你说就是卸载一个包，你就是使用了这个功能，目前的操作系统就是使用这个功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包都已经安装，我的系统我有一个系统 ，West 7的系统，我要看看我系统里面安装了哪几包，它这个就是这个功能就可以来实现。另外一个我包安装了，但是包不能用，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我的包安装为什么不能用呢？这功能没不存在，那就是它这个也可以就说这个 CBS 就可以提供这个功能，就可以查询你这个包的状态，在系统里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安装了或者没有安装了。虽然你安装了，从你 physical 上就说你从物理上你把它安装了，但是并不能用，就说它有很多状态在你系统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说你当你安装一个包的时候，它你这个包因为我们有 Windows 7， 有 West 7， 当你拿到一个包的时候，你这个包有可能你可能随便从哪个地方拿了一个包，你先安装在我们 West 7上，或者从我们 West 7包你先安装在 Win7 上，这些包是不能就说交叉安装的，你拿到包你可以安装的话，安装也不会成功，就说它也这个也提供了功能，就说让你就说它会就来评估一个包能不能安装。下面就是我仍然谈论就是说这个叫 CDS，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就说关于 servicing， 这是最基本的，就说所有的 servicing 都依赖于这个功能。就说当我们拿到一个包，就说你客户拿到一个包，你如果你把这个包打开，包里面这个包就是叫 package， 这个包里面你要发现包里面有很多 file， 很多很多 file， 最主要的 file 就是不是最主要的，就说对这个 CBS 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叫 manifest file， 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 manifest file， 而且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就是 binary， 那些就是我们平时写程序就说编译啊生成的这些那个可执行文件啊，或者动态链接库啊 DLL 也在里面，但是那些不是说不重要，也非常重要，但是对 CBS 来说 CBS 最重要的就是那些 manifest file， 因为 CBS 就它会去当年你安装一个包，它会首先就会看那些 manifest file， 就说 set 就相当于是 configuration file， 就是配置 file， 这是非常重要。就说这个 file 里面，它会告诉你你这个包里面有哪些更新啊？一个包里面可以有很多更新，一个包里面可以有很多个更新。就说我有很多个软件有，比如说这里有软件有问题了，有很多个 fix， 我可以放在一个包里面。另外我这个包里面还会告诉你，这个包里面就是这个manifest file 会告诉你我这个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安装，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还是 Win7 还是 West7， 就说而且还告诉你我这个包的哪些属性啊，比如说我这包能用在比如说 x86 这个 architecture 上，或者 AMD64， 就说有很多的属性在这个包这个 manifest file 里。另外一个就是我讲的，就包里面还有类似一个 payload 就是它代理那些就是负荷了负载了，就说你的 DLL 啊，就是那些 XE 啊，就我们叫 cablets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说 CBS， 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它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feature， 很重要的功能在操作系统里面，就说在 Windows 里面很多其他的 feature 要使用这个 CBS 很多，所以就是下面我就是讲一下那个，就说你拿到一个包，就是一个图形化的，就说你一个包里面会有哪些东西，就说你拿到一个包里面，如果你这个包里面对，就说你如果包就是一个 tab file， 一个 zip， 就是你压缩的 file， 如果你打开就会发现，就是我刚才讲的上面有很多的 manifest file，而且还有那些 XEDL 各种各样的其他就是 file binary file 或者 text file。 最主要的就是说 CBS， 就是说首先如果你安装包，首先它就会读那些就是 manifest file， 但 manifest file 也有很多种，很多不同的种类，它有包的 manifest， 有叫 update manifest， 还有组件的 update 就更新的 manifest， 还有组件的manifest 就是component。 最主要的首先每一个包都有一个叫 update.mom， 那是就是说是最主要的第一步，那个 CBS 就会读这个文件。 就在这个在这个 manifest 的里面，就说它会，你可以指明，你说我这个包里面我可以去做，你可以指明很多个更新，你还可以你也可以只有一个更新，就说每一个更新就是你就是一个安装，你这个更新它会指明，它就会指明你在那个 manifest 会指明一个更新，这个更新里面你如果打开这个更新的 manifest file， 它会告诉你我这个更新里面包含有哪些组件，就是哪些 components， 哪些组件，这组件就是既可以是一般的就是功能，也可以是那些比如说就是驱动程序，就说任意的东西，现在在 Windows 或 Windows 大家从 Vista 开始，你任何一个就问开发的任何一个功能一个 feature 都是一个组件，都是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操作系统是组件化的，你不可以说我写了一个 Axie 我直接能安装，就是在 Windows 里面是就说 Windows 自身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就第三方程序第三方就说开发的程序，你写个 DLL 写个 Axie 你可以安装，你可以运行，你可以安装你自己写的，那仍然可以，但是操作系统自身所有的都是组件化的，就说你如果打开那个更新的 manifest， 就会发现更新的 manifest 指明了很多很多的组件，就 component manifest， 就 component， 每一个 component 也有一个 manifest， 就是我刚才这里，在这每一个 component 那个就组件的 manifest 里面，你会发现哦，这个 component 包含哪些文件，包含某一个 DLL， 包含某一个某一个可执行文件，包含某些那些 configuration file。包含某些什么 setting， 那个注册表的那些 setting，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是个基本的结合？所以最主要的，当你打开一个包，你会发现很多的 manifest， 同时也有很多的 file， 比如说 xcdl， 但是最重要的对 CBS 来说最主要的就是那些 manifest file， 就说你包有 manifest， 你的更新有 manifest， 你的组件也有 manifest， 他们的关系就是说从包开始到你的更新，然后到你的组件，然后在组件里面你指定你的文件，你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就是可执行文件、不可执行文件，各种或者各种各样的文件，就是基本的一个包的基本结构。所以当你安装一个包的时候，就是操作系统安装一个包，或者你当你有个比如说 security update， 或者你有个 hot fix， 你打开所有的都是 follow 这个 structure， 但是这个 manifest 可以非常的复杂，我刚才讲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里就是讲了，就是你有个包里面肯定要有个 ID， 有个名字，你的包的名字叫什么，你的版本号，因为版本非常重要，就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属性，那一个就是你的平台运行的平台啊，上面还有什么 token 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就说一个包里面有很，就是我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更新，可以有很多，也可以有只有一个更新，就说每是很多的更新，就说每个更新里面，这个包里面每个更新你可以指明我这个更新可以安装在哪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安装，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安装。这些都可以指明在这些 manifest 里面。这里下面就是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一个包的，如果你打开一个包，如果你把那些 manifest 的 file 打开，你就会看这个 manifest 其实就是一个 XML file 文件，你打开了就会告诉你，哦，这个包的，它告诉你 ID 是什么，它名字叫 full， 它的版本是什么，它的那个处理器的结构必须是x86， 必须是 x86， 然后哦，它这个 package 它里面有一这个像这个在这个 manifest 的文件里面，它只有一个 update 叫 for update， 它这个 update 里面哦，它这个 update 的 update 它的更新，它有个名字，它有版本，它有那个处理器的类型，它你都要指明这些东西。我给的就是最最简单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个哦，我这个包里面有一个更新。从前这个更新叫 for 这个 dash deployment， 这里就是另外一个 manifest file， 就指明另外一个 manifest file， 这个 file 就是更新的 manifest file， 在这个 file 里面就会指明哦，我这个更新里面需要哪些 component， 需要哪些组件，每个组件类似，就说整个那个 manifest 那个就是总的结构是类似于这里，但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说 manifest 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就说当你拿到一个包，你安装了一个包，你这个包在安装的时候在系统里面是经过哪些状态呢？这里就列举了，就说你当是包你没有安装包的时候，你当没有安装包的时候，你在系统里面，你的包当然是不在系统里面的，这是第一个状态，叫 absent， 不存在这个状态。哦，当你把这包，我包拿到了，我通过系统提供的工具，我把它安装了。安装的时候是第要进入这个包进入就进入第二个状态叫 resolved， 进入这个状态就表明你的包已经在有个叫包的就是包的叫 package store， 你保存的在那里了，然后你的包里面那些更新啊那些组件啊它就会在另外一个叫组件叫 component store， 就说这是个它表明这个包已经在你的系统里面了。下一个就是说你的包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那个 X 就是 XE 啊，你的可视性文件啊，你的 DIL 是什么也在你的那个组件的那个 store 里面，就 component store， 这是个说明你的包已经 stay 了，就是已经全部在系统里面了。这些状态当你的包你的包的你的组件你的更新你的 package都在你的系统里面了，并不意味着你的包就可以用了，就是我刚才讲这时候还要变成最后一个状态，最后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的那些就是说你的 DIL 动态链接库啊，你的可视性文件，这时候要从你的组件 store 就是说 component store， 这时候要从组件 store 要移到你的就是目标目录里面去。这操作系统一般都是 Windows System 32这个 directory 底下，就是说这时候当你的所有的就是说 payload， 就是说你那里文件，就是说所有的不是我这里 payload， 就是说除了在一个包里面除了你那里 manifest 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当你进入到你的系统目录下，这时候你的说明你的这时候你的 DIL 啊你的 XE 啊可以被用了，这时候表明你的包已经安装好了可以被使用了。所以这三个状态 resolved stage 的到安装了这 install 了这几个状态，只有在 install 的这个状态下你的包才可以被用，就说你的安装是完全成功了。前面你的包可能就在 resolved 这个状态，也可能就在 stage 这个状态，因为你的包在这种状态下，你虽然你安装了，你看起来好像我的包安装了，没错，我100%成功的是，但是我为什么我的功能不能用呢？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包还没有到你的那个 target 的那个你的 target 的路径下，所以你的包当然不能用。就说为什么说我的包，但是怎么会有我的包安装了，我的包没不能用呢？就说因为你的包里面，就是我讲的，因为你的包里面，你可能。你会指明我的包在某一个条件下我的包才能够安装才能够转接到那个系统目录径下，这些条件都是指定在你的那个就是 manifest 的这个 configuration file 里，就是 manifest 里面都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你可以用来指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这个包才能是安装好的，就说我的包可能要依赖于另外一个包，如果另外一个包在系统里面呢，我的包才能安装才能变成最后一个状态，这些都是在你的那个 manifest 里面都已经指明好，都指定了。所以其实我刚就是 manifest 可以非常复杂，就总的来说你安装了一个包并不意味着你的包就能被用，就说你这几个状态大多数情况下你包安装了以后都会在 stage 的这个状态，如果不用的话都会在 stage， 就是说你的包已经在系统里面了，但是并不能用，真的你的在系统里面，但据说在系统那些就是 store 里面 store 就是相当于仓库一样，在仓库里面但并不能用，就得从仓库里拿出来拿到你的 目标拿到你的系统可执行的这个目标路径下，就说你指明的路径下确实才能被用。其实我刚才讲的其实我包是说在我包为什么安装了我不能用呢，就说在你的 package， 也就是说你的包里面你可以指明一些叫 applicability rule， 就说你可以指定一些就说一些条件一些规则，就说这里列举了几个主要的，如果你在包里面你可以表明哦我这个包依赖于其他的包， 你可以在你的那个 manifest 这里可以列举出来，就说你可以，而且你可以指明，如果我这包安装，如果我指定的条件不能满足，我这包你可以指明，如果不满足的话，我的包怎么办呢？那就会我可以或者叫我的包就安装失败了，你可以告诉客户，就说告诉用户，或者你告诉哦，我的包虽然我的条件那个我依赖的东西不存在不满足，但我的包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就是仓库里面，我忍着，但我不用它。你可以指明在你的 manifest 可以指明，这些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都可以在包里面，你可以指明这些条件，就说在那些 manifest 的，所以 manifest 可以变得非常的复杂。刚才讲的就是讲一个，就说你可以从 Vista 开始到现在的 Win7 到我们 West7， 你当你有个 package 有个包的时候，就说一个包的主要的结构，就包里面有哪些文件，最主要的就是 manifest 跟 payload。就是 manifest 里你可以做很多事，可以指明很多事。当你就说你拿到包了，你安装并不就成功的不一定能用。就每个这些东西都指明在你的 manifest 里面。早期就说 CDS 就是 CDS， 刚才讲的所有都是 CDS， 这是一点皮毛 ，CDS 的皮毛 ，CDS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整个操作系统。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操作，整个Win7 就操作系统的所有的包，所有的 feature 都是通过 CDS 来进行安装的。CDS 是最高层，下面还有 CSR 还有 CMI， 就是说很复杂。在早期，就是说在 Vista 之前，在早期的 Windows XP 啊 ，Windows 2000呢，就说如果我们有个更新，如果我们有个 fix。因为在早期，我其实的就说操作系统并不是组件化的，所以你要那是个不存在 CDS 操作系统里面没有 CDS 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要安装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安装一个 fix， 你每个包里面自身就说每个包自身包就是每个包自身就带有一个叫更新的 update.exe 这个文件，这个东西它实现的功能就是说实现部分的，就是像刚才我 CDS 的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安装，也可以卸载你的，也可以就说重新改变你的里面的文件的版本啊，包的版本啊，就说它可以做很多事，就说 CDS 可以做的，但 CDS 功能比它强大了很多，很多事它不能做。就说早期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个，就说每个包里面都有个自身带一个这个 update 这个 .exe 这个文件，用来做这个安装卸载啊。Reversion 啊，就说先改变版本啊，就说这些事。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因为 CDS 它是操作系统自身自带的，你操作将近是 Win7 Vista 的，你这个功能永远存在。但是这个 update.exe 并不是操作系统的自身，所以你每次发布一个新的更新，你每次发布一个fix， 你这个包里面自身都要带这个 update.exe 这个 file， 这个可执行文件。那很显然你这个包就会很大，这里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当过去并不是组件基于操作系统并不是基于组件的，都是基于文件的，所以这里存在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文件，你就说你这个文件可能depends， 就说可能依赖于另外一个文件，另外一个文件，就说你很难跟踪自己，就是自己依赖关系，就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组件化的，我们每个更新里面你需要哪些组件，你全部列举在你的那个 manifest 那个 config file 里，你每个组件你需要哪些文件，你全部列举在那个里面，列举在你的 configuration file 里，所以这里我们现在就很好更新，就说你每个包每个组件每个更新有哪些东西，就是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你过去这里虽然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很难做到，因为系统很复杂。这些都是很难做得到，就是过去当然我们就说要有更新啊，使用的这种方法就有很多的缺点。但因为我们有了 CDS， 目前操作系统里面有了这个功能，就说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如果有问题了，有 fix 了，有 update 了，有更新了，有像 servicing pack 了，就是说我们是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说有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也更新，我们更新能做到一些，我们就说有个 service impact， 我们这个更新，我们更新能做些什么事呢？这里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叫我们叫 MOM servicing，MOM 就是 manifest， 就是一个俗语了，就是一个 terminology， 最主要的功能就 MOM， 就说在 RTM 的时候 ，RTM 就说你在你刚拿到一米节的时候，就是 RTM 就是最初的发布的这个镜像里面。你很多的包了，每个 feature 都有很多包了，像 IE 啊，什么 media play 啊，很多很多的包。就说你这些组件，每个包里面哪些组件，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这些组件需要改变，因为某种原因，我要把这个组件从一个包里面移到另外一个包里面，或者我一个组件在一个包里面，我发觉不需要了，因为有新的组件。我要把这个组件在包之间，我要把它可以互相移动，也可以从一个包里面把它可以删除掉，也可以把一个组件加到一个包里面。所以这个 MOM 这边就是说，一个组件就是 component， 我可以做任意的改变在包里面，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就说在以前的包里面，如果是一个组件在以前的包里面，我可以把它删掉啦，我也可以把它删除掉了，我可以把它从一个包移到另外一个包，我可以加入新的加入到新的一个包里面。这个功能叫这个 MOM serving， 这个功能仅仅存在就是说当我们拿到那个 SP service impact 的时候，就是服务包的时候 SP1 的时候，这个功能仅仅这个 SP service impact才能提供这种功能。这里就是一个图形化的，就说我在 RTM 的时候，就说我最初的时候，我一个包里面有组件一、组件二、组件三，另外一个包里面有组件四、组件五、组件六，对吧？就是我现在我们servicing tag 时候，我现在当然了，现在servicing tag 还没有发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要把一个比如说组件四从包 B 里面移到包 A 里面。或者我们原来是两个包，我现在要变成三个包，由于某种原因，所以我要把组件六放到另外一个包里，这些都可以做得到的。下面就是我把这个组件四从另外一个包移到包 A 里面去。这里就是说我组件 A 里面有一个包，我要把它移到了移到包 B 里面去，同时我把那个组件六 component six 把它给删除掉了，这些就说当然要问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那是因为肯定有某种原因，或者有某个问题，我们所以要做这些改变。这些只会发生在 service impact 的，就说你们拿到了新的。service pack 就说服务包，就说但现在还没有，可能今年年底会 release， 不是很清楚，就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就说这时候你才会可以做这些事，就说在就说我们如在早期在维斯塔早期维斯塔的时候，就说这里有个问题，就说我有个图没有显示出来。在早期的时候，在 Vista 操作系统的时候，就说你如果要，那就说在那个时候，就说这个叫 MOM servicing 这个功能并不存在，就说我们不能，就说不能在不能，就说我们不能把一个包一个组件从一个包移到另外一个包，这些事做不到。所以我们如果你要删除掉一个组件，你必须要把这个包给整个包给删除掉，给不是删除掉，整个包给卸载掉。所以包一卸载，包里面所有的更新啊，所有的这些组件全部被就说卸载掉了。因为每包里面就是我讲的这些组件都有很多那个 setting， 很多状态。你卸载的话，这些状态这些 setting 也就没有了。就说如果我发现后来我想再恢复到以前的，就说以前 我先卸载了某种云，我先把它卸载这件事，我先重新恢复。据说在以前就说很难做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就在 Vista 时候，因为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些东西很难做到。说在现在，在 Win7， 就说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Mom Server 这个功能，就说即便我们删除掉，就说我们就说卸载了一个包，就说这些包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状态，那些 setting， 比如说就是注册了的那些 setting， 仍然会可以保存住，并不会丢失掉。所以因为那些状态都在，那些我们就说如果某种原因，我想因为像这里就是给了一个例子，就说你包你版本一安装了，然后我现在要有某种原因，我要有更新，我要安装版本二，现在版本二安装了，现在包版本一就是被 server city 里就是被替换了，这时候我的包二就安装了，就包二就是而不是包二就是版本二就已经就安装好了。但是因为这单对于版本一来说，版本一的状态它的已经那些 setting 仍然存在系统里面，所以我如果我要某种原因，我想再恢复到版本一，你仍然可以。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在 Win7 里面，就是你如果一个版本一被替换了，你这个版本一的这个包可以被从系统里面可以把它就是把它给删除掉。就说你一个包被替换了，并不意味着这个包就是被删除掉了，包还是在系统里面，只不过是系统里面仓库里面把它放回到仓库里面，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会被从系统里删除的。就说但是现在有这个功能，就说你如果想要删除它的话，你想要做的话，你就说包被替换掉以后可以把它这个包删除掉。所以这个包就说包删除掉以后，当然你的包很大咯，当然对我们一些就尤其对我们这个 embedded 这种嵌入式的这种产品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硬盘啊或者是就是大小都是 size 都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个功能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最主要的这个 mom servicing 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包一个组件可以在包里面来移动，就是说可以从一个包到另外一个包也可以删除，就是说以前做不到。另外你这个就当你安装一个新的包的时候，你这个以前的状态以前老的版本的那些包的状态可以保存住，就是我们你这样的话你带来了一个好的方面，就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恢复，如果恢复到以前老的版本你仍然能做得到。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像以前 Vista 你做不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想把这些老的旧的版本的这个包从系统的删除掉，你也可以删除掉，就说 physical 的，就说把它删除掉，你仍然可以做得到。下面这张图其实讲的就是当我们当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当你拿到一个服务包的时候，就 servicing pack Win7 或 Win7 servicing pack 的时候，这个就是说 servicing pack 的整个结构是什么，目前很可能，但我这里就是讲可能，因为还没有最终确定。就说你这个包里面这个 servicing tag， 就说你这个一个包可以这个包安装，这个包在 Win7 上你也可以安装， Win7 上也可以再安装，也可能你的个服务器平台上你也可以安装。就说它这个包里面包含所有的平台的就说更新信息更新，它这里面就有些复杂了，就说它里面就如果你打开这个包，跟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里面很多 manifest 里面它会告诉你一个 manifest， 我这个 manifest 我的 parenting， 就是我的上一级是什么，就是 parent 就像父亲一样，如果是我们这个嵌入式产品我就可以安装，如果是是 Windows 7的那个产品我可以安装，如果是 server 我可以安装，如果不是我当然就不能安装。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manifest 把它表达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一个包，你看里面很多的 manifest， 所有的一切有所有的这些关系，就是图上表明这些关系都是通过 manifest。 而且这个包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包里面 也会包含就是你的 language， 就是你的语言，你的就是 localization 的那些更新也会在里面，就是你要安装就一个包里面，就是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更新，包括你的流程 component or resource component。当我们有了，当我们拿到，就说当就说别这里就说 servicing tag one 的时候，就 servicing tag one 就说 servicing tag one 对于用 embedded 对我们嵌入式产品来说，它会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就说因为我们Windows 7是基于 Windows 7的，所以如果 Windows 7如果Windows 里面有些比如说 IE 啊，有些 share 啊，如果有些发现一些问题，他们有如果有 fix， 这个 fix 也会在我们Windows 7的 servicing tag 里面。同时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说在 servicing tag 叫 remote fx。这个功能就是说，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就说你在，其实这个功能对我们这个 embedded 产品也可能比较重要，因为你这个 device 上面，如果我在我要连到 server 上面去，我的 device 我这个设备我也需要连到一个 server 上面。server 上现在我们大家肯定都有这个经验，就说你在 server 上 run， 你或者你在你自己的 desktop 上面，你如果有 audio video， 你看个 video， 但是你在家里要 remote access 上去。你会发现 audio video 这个经验效果非常的差，因为你是因为网络的问题，你这个 feature 提供了以后，那你的用户经验就会好了很多，就说你远程登录到你的机器上，然后你的远程的机器上面放 video 啊 audio 啊，然后你在远程你可以看，你就会相当于你的，就相当于你自己坐在就坐在你机器前一样，就说那user 用户经验就会非常的好。其实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 feature， 在 SP1 里面，就说 Win7 SP1 也会有，我们 Win7 也会有这个功能。我们有很多 embedded enabling feature 这些功能，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更新啊，也会在这个 Win7 里面。所以最主要的这里就说，当你拿到 Win7 SP1 的时候，你安装了以后，就说 Windows 的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有些问题，有些问题的，就说有些 fix， 或者你有这个新的 feature， 或者有些我们 embedded enabling 有些更新，你都会在那个 servicing tag 里面。就说 servicing tag 它支持了，它最主要的它支持哪些哦，就说我们 web 这里我讲的并不是 servicing tag， 就说 web 7 servicing， 就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个 embedded 产品来说，我们这个 servicing 最主要的是做哪些事呢？最主要的是向客户提供哪些支持呢？一个就是说，当你拿到 servicing tag 的时候，你可以 online， 你可以在线安装这个 servicing tag。同时，如果因为在除了 servicing tag 这里。Microsoft 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说update， 比如说 security update， quick fix， 这些东西你仍然你的，如果你能访问你的 Windows update 就 website， 你仍然可以更新你的系统，比如说我们仍然支持 Windows update。 同时当你拿到这些更新的时候，有些更新并不是说你到并不是所有的更新你都能够安装，就说有的更新因为并不适合在这个 Win7 这个产品上安装，这些那你就说我们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也就说你那个每个包里面就是那些 manifest 里面你可以指明，你可以有很多的限制，你可以很多的条件去表明，哦，在什么样的平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安装这个包，什么样的情况，就说这些都是由我们 Microsoft 来决定的。所以并不是说你拿到包，你到 Windows Update， 哦，这里有个包，为什么我在 Win7 可以安装，在我们 Win7 不能安装，这些都是我们都有目的的。这里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拿到，假设你用户拿到了 servicing tag， 就是 OEM， 我自己讲的不是最终用户，就是你 OEM 拿到这个产品了以后， 阿拉上面以后你说你有 RTM 的你有 RTM 的 image， RTM 的 release， 就说你直接把你的 serverless pack 安装在你的安装在 RTM 的信件上面 image 上面，这时候你可以运行一些工具叫 sysprep， 然后 generalize， 然后你 recapture， 就说你重新 capture 的 image， 然后你就会生成一个新的 image， 这个 image 就是基于 Win7SP1 的 image。这是个用户，就说你最终用户或者是你就是 end user， 你并不需要去哦，我安装了RTM 的 image， 然后我在线安装SP1， 就说你不需要做这样的事，你直接给用户一个 image， 哦，这里就是 SP1 基于 SP1 的 image， 用户直接安装，所以它不需要去更新的，就说这个对 OEM 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功能，这样你可以去省很多很多的事，对。最终用户来说也可以很多事，因为 OEM 同一个 image 你可能有很多，你可以成千上万个拷贝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叫 Slipstream Media， 就 Win7 也有的，也有这种功能，就说 Win7 哦，我拿到这个镜像是基于 SP1 的，他说我是基于 SP1 的，其实他们也做同样的事，只不过他们就说我们这边我们把 RTM image在 RTM image 上面我安装 serverless pack， 然后我们 sysprep， 然后 generalize， 然后重新 recapture， 然后重新 generate 那个重新生成镜像，这个基于 SP 成一个镜，这个镜像就基于 SP1 的，就说你省对最终用户可以省，他们可以省了很多事，就说你就说当我们有 serverless pack 的时候，哦，当我们提供 service 的时候，不仅仅有 service tag， 你有 update， 你仍然有 update， 你有那个 update， 你有 security， 各种，就说有很多种图，有很多种不同的，就说update， service tag 是最大的，就说，但是你仍然我在这个，因为 service tag 像我 Microsoft 只提供最多，目前只有 service tag 1，也许会你接受来 service tag 2，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就说我说。它的只有几个，但是你当然也不停的有问题啊，你有更新啊，就说你有不停的你有问题啊，有发现的 bug 啊，有 security， 你要不停的更新你的系统，这里不可能说我 service 再发布一个 service 版，就是 quick fix， 就说哎呀，除此之外，这里有个叫 outbound feature， 就说因为某种原因，就说。在有的在 Win7 里面，我们的 Win7 里面有 Media Player， 有 IE Explore， 有 IE， 但是在某些，比如说在欧洲版本的，在什么，是自己 IE 就不存在里面，所以自己 feature 就是说，我们叫它 outbound feature， 就是自己 feature 如果有更新有 update， 也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我们就是叫 OV package， 就是我们可以单独。创建一个，就是说相当于 MSI， MSI 就是说 install 可安装的程序，然后用或者 CBS 就也可以，就说两种途径都可以，我们可以创建 CBS， 就是说正常的像我们就是我刚前面所有的讲，我前面讲的所有的包都是 CBS package， 大家肯定很熟悉 MSI， 就说你可以安装，你可以生成另外 MSI package， 也可以安装在你的系统。如果你对某些自己是拆除的。功能对于我们操作系统来说，就是说你可以这些东西可以像 .NET 也是，就是我 .NET Media Player 就是 IE， 我可以去完全从操作系统里面分离出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我们拿到这些包的时候，就是 CBS 这些 CDS package 的时候 ，CBS 这些包的时候，或者 Service Impact 的时候，我们如何？其实我拿到以后我要安装，我用这你最终用户要安装这些包，这些最终要安装这些包，我们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工具叫 DZIM， 就是 DZIM 就是说这个工具它有非常强的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最主要的用的最多的对客户来说，你就是安装那卸载你的包，这里就说 DZIM它提供的第一种都在你的 image 里面，都在你的操作系统里面，在我们这个 Win7 逻辑，在我们 embedded foundation 里 embedded core 里面， 所以他这个 DDoM 呢做了哪些事呢？就说他知道 OEM 啊 ，OEM 或者你就是大的客户啊，就像你可以，你可以用它来可以，就说创建建构建你的自己的 customize 应用，就说信箱应用点，就说它同时你可以 online 啊，可以在线离线安装你的包，就说你还可以。这里已经列举了这里面列举了一些功能，最主要的就是我就举几条大家比较常用的功能，一个就是你可以安装一个包，你可以卸载一个包，你可以列举你系统里面安装的所有的包，然后你可以，如果你有一些，你如果你有，就说。当我们不，你不仅仅可以在命令行安装你的包，而且你还可以，就说你当你安装一个包或者安装很多包，很多包你可以同时安装，就说你要创建一个叫 answer file， 这里面你可以改变那些 answer file 的一些配置，你可以改变一些 setting， 就说关于那跟语言有关的，根据你可以关于比如说 Chinese 啊、中文啊、英文啊。或者是简体啊、繁体啊，你这些语言包，你安装的时候，你很多的 setting 有关很多 setting 有关这些语言的，比如说 Chinese 啊、traditional 啊、Chinese simplify 啊，都有不同的setting， 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改变。而且这个工具还提供了非常好的，就 login 功能，就说你如果安装失败了，它会告诉你错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就说非常重要，你可以帮你，就说你帮你来诊断问题。而且这个包，你可以这个工具可以在64位、32位都可以运行，就是这里就举了，就这里举了这个工具，它就说当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我们就说你一个应用点。你可以有 online 的 offline， 说你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online 的，就是在线的你这个操作系统。但是 offline 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就说有一个叫 Windows Image， 就是离线的，就说这个 Image， 这个 Image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 Image， 你是通过这个工具把这个 Image 按的，就说把它叫 mount Image， 就说你用 Image 你就实际性把 Image mount 了。就说这个 WIM 就是一个 file， 当你 mount 这个 image mount 的成功了以后，你就会释放出来，它的结构啊，它的目录结构、文件的结构、目录结构，即跟你 online 那些在你的 online 你的 Windows 下面，在 Windows 那个 debugger 下面那个目录结构几乎一模一样，这时候你就可以哦，我在离线的时候，你可以哦，我在这个 image 我已经在 mount 以后，你也可以安装包，安装包以后，你可以说哦，我要把这个安装的包放在这个 image， 你可以就是按 mount， 你要 commit， 就说我安装了，我要把这个相当于就把你的这个做的这些事把它保存起来，保存在这个 image 里，就说你可以当你按 mount 的时候，你就是。说你今天保存的起来的时候，你这个 image 里，这是个你这刚才讲的，你这个按 mount 的时候，你就会所有的保存到你的 WIM 里面，然后你刚才你释放出来的目录结构就会自动删除掉，所以你这个这时候你的 image 里面就会有你刚才安装的那个包。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你可以用 config set。什么叫 config set 就是一个配置文件，就是个 XML 文件，也叫 answer file， 就是我们 West7 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叫 ICE 可以你用来创建一个 answer 文件，就是 config 文件，这个在这个文件里你可以指明哦，我需要安装这个包，你可以指明，你可以指明很多的包，一次性你可以指明我可以很多的包在这个answer file 里面，当你安装这个 answer file 里面，所以这里面所有的包就会被安装起来。就说你不用从命令行啊，一个命令行一行一行的执行。就说那个，而且大家也知道，就说我们这个 Win7 或者我们 West7 都支持，就说 untended setup， 就说你创建了这个 ICE 这个工具，给你一个功能，就说你创建了一个 answer file， 然后你就 set up， 然后。就说安装的时候你命令行有个参数，就是说你指明你的 answer file 在哪里，然后你就安装这个 answer file， 然后你就是按照范围里指明那些所有的包啊，按照范围里，当然按照范围里还有很多的三零啊，就说比如说你那个就 Ubiface 啊，甚至你可以指明用户名啊，你的语言啊，你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在里面都可以指明。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通过 UI 来，就说通过 UI 啊，你按通过 UI 来，你就回答那些哦，你要选什么语言，你要安装什么，你要是用户名啊、账号啊之类的，这些可以省略掉。所以这里就说我讲的，你当你有了真心或者是微信 tag， 当你拿到一个包的时候，我用户怎么把这些包给安装起来呢？主要有这里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就是你创建那个answer file， 就是 config set， 通过了用我们提供的那个工具 ice 那个工具，你把包在你指明了放在里面，然后你通过那个 setup 那个工具，或者你通过 GISM 也可以， GISM 都支持就是 answer， 就是 config set 的安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 on， 当你有一个就说 image， 你有一个WhatsApp 你已经在运行了，你要安装一个包，这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我是零接取的，你可以安装一个包，你安装就安装一个包，也可以就是刚才你通过那个 ice 创建那个 ice file， 看 fake file， 就一次性安装很多个包，安装所有的包在你这个 ice file 里面指明的。你或者我要安装，你可以把你的所有安装包放在一个目录下，你就只告诉他我要安装，告诉他那个目录在哪里，然后这个工具就会把这个目录下所有的包全部安装了。就说这个，所以同样的是，当你就说你也可以离线安装，离线安装就是我刚才讲的，你首先要必须要 mount 那个 image offline 的时候，就说你 image 首先要 mount 上去，这个工具提供这个功能，其实 GISM 这个工具提供这个功能 mount 了以后。你就会看，说你的一个 vim file 就会释放成一个，就是那个像操作系统的目录结构一样。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同样的执行同样的命令，几乎就可以安装一个包，或者安装一批包，或者安装所有的包在一个目录下的。当你安装好了以后，成功了以后，你要 unmount， 就是 unmount 的时候你要指明，你说我刚才做的这些改变，我要把它保存起来。这个你要命令行都支持自己的，然后你保存起来，然后你的 image 里面就会有你刚才安装的这些包，然后你这个 image 你可以用这个 image 去安装你这个 image， 按照你制作你的这个 image 以后，你的 image 就可以 boot 你这个 image。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用的最多的，我想最终用户来说，用的最多的肯定是 only 在线安装。对于 OEM 来说，他也可能用第一个，也可能用第三个，可能用第三个比较多，因为你因为他 OEM 可能他要卖很多的拷贝，他一次性的做完，他就把offline 一次性的把这些包安装进去，然后就说有了新的一米点，然后把一米点给。然后给用户就给直接安装一米接，然后再给进去在里面。所以这里就是主要的就是上面就是一些例子，就说你这里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例子，就说你用就刚才讲的那三种办法去安装你的更新。第一个就是你创建了一个更新的这个 configuration file config set， 你就是 set up， 你就是 unintended 的人，然后你就是常用的这个命令，就是 on 在线的命令，你 online 不是 online 的，这个就是装就安装那些包的指明在那个 config set 里面，这个就是安装某一个包，这个就是你安装这个第三行就是你安装就说一批包，安装所有的包在你这个目录下面 updates 目录下面。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离线安装你的包，几乎都跟上面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要告诉他你的 image 在哪，这里说一点都是在 root， image 怎么产生的，你要 mount， 在 mount 以后你 image 就会存在，然后你就安装完了你还要 unmount， 这个只是中间的一部分。在线的话你做完一步就完了，你就不，然后你可能系统叫你重新启动，也有可能不需要重新启动。对第三来说，这个只是中间的一步，前面你要 mount 完了，安装完了，你要还要 unmount， 就说你要把你这个安装的要保存起来。 这里就是最主要的。这里大概就是刚才我刚才所有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最主要的就是三点。一个就是就说操作系统是怎么支持这个背景的，现在就说操作系统是从 Vista 开始到 Win7 到 Win7，靠操作系统是主电化的，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CBS Component Based Servicing， 这里是就说这个功能是所有的这些 Servicing 的基础，就说我前面介绍了，你当你打开一个包里面有很多的 Manifest， 有很除了 Manifest 以外就还有很多的这个 DIR X 可执行文件，最重要的就是来自 Manifest， 因为 CBS 只会读CBS 先会读那些 manifest， 从 manifest 我会发现哦，这包里面哪些更新，这个更新里面哪些组件，这个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安装，能安装在什么样的平台下，如果安装不成功我做什么，还是告诉你不成功，还是我放在仍然在系统里面，系统仓库里面，叫或者这些东西都是在 CBS 那个 manifest 的指明的，就说当你有一个更新，就是更新，当你安装这个更新，就说 internal 的发生了一些事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就说这里我们有当我们当有问题了，当我们发现问题了，就说我们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更新给客户，一个就最主要的就是 servicing pack， 那 servicing pack 周期对操作性来说也就目前 SP1 到年底也可能会有，就是大家最频繁接触最多的就是 update， 就说 update，另外一个有可能我们还会提供 OOB outbound feature， OOB 这个特别的更新，就说这里很多种，你说你有 updates， 有 servicing pack， 有 OOB， 这些其实就是不同形式的 servicing 的形式，不同形式的 servicing。 另外一个就是客户，你当你拿到这些东西了以后，你得到这些，你如何安装，你用什么工具，这里提供的主要的就三个，一个就是你用我们提供的 Win7 提供的这些 IS 工具创建一个 configuration set， 然后你通过 setup 或者通过那个 DISM 去安装，另外一个你就可以用 DISM 去在线或者一线去安装，你可以安装一个包，你可以安装一批包，你可以安装所有包你指定的在这个 configuration file 里面的，最主要就是几种途径。总的来说 servicing 用起来就说现在来说比较容易，用的最多的包括我来说，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工具也是就是 DISM，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测试的话，做一些 testing 的话用，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就说这些事情怎么如何为什么能发生呢？最主要就是 CBS。那 CBS 对我们最终用户来说，或者对我们 OEM 来说，我们要知道一些就可以了。我们因为这些就是操作系统自带的，对我们用途不是很大，因为这些功能因为你也不能用，因为它这 API 都是 private， 不是 public， 你也不可以写一个程序用它的 API 做一些事。这你们也目前还没有，还做不到，所以我最主要的我讲 CBS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当你大家拿到一个包以后，你打开这个包，看包里面这么多 manifest， 因为很多人的 manifest 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很可怕，其实如果根据我刚才讲的，你自己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看，还是一人很容易的就说能了解一个大概哦，就是关系从包到更新到下面的组件，然后到从组件再到下面的文件，就是它从一层一层下来的，所以你至少你拿到包以后，你大概有心里有的时候看到了不是很困惑，我主要的目的主要是做到这个。另外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当大家拿到一个包以后，如何安装这个包，用什么工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工具，是第二个目的。我想最主要的这个讲座就是这两个目的。因为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很多问题大家提出来的，大家我列举了两个链接，一个就是我们 Win7 的论坛，叫 在 MSDN 上面，这个注释 ENUS 都是英文的，但是上面的就说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的就说我们这边开发工程师啊，或者是项目管理工程师啊，他们都会，我们都会关注这个论坛，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比较我们都会在上面回答。我也在上面回答过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还有一个我们那个 WES 还有一个就是博客，这个博客上面就说我们这边开发工程师啊，大家都会写一些文章，关于一些功能啊，关于一些问题啊，我们就会告诉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诊断，或者就是这个功能，这个 feature 在 WES 上面上的这些 feature 是干什么适用的，你怎么配置，或者我们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能这两个都是英文的，可能看起来有点困难，但是这两个上面的信息是最新的，是更新最快的，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问。今天的讲座大概就是这么多，非常非常荣幸有机会给大家谈一谈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些东西啊。我叫钱波，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那非常感谢。